谢谢诗班给我们的献唱献诗。很高兴能够这次再回来到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与大家弟兄姐妹分享。谢谢林牧师，谢谢宣教部给让我有机会这次再次回来与大家一起有交通，一起有分享。很高兴能够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以前我们的熟悉的弟兄姐妹，也认识一些新的弟兄姐妹，好像现在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很高兴过去时间与大家一起的侍奉的时间。那今天我希望有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在肯尼亚在国内就叫肯尼亚的侍奉。或者首先我给大家一些的影片一些的PowerPoint 看一下的过去我们的两年在肯尼亚的施工。我想看看这个啊。过去的十一年自从2000年我们就在到肯亚非洲东非肯亚做宣教的工作。那过去的十一多年的时间有大概有三个不同的侍奉开始在这个 Aldama Ravine， 大家可能就很熟悉以前我们的分享有6年的时间。然后就到之后我们就到了这个肯亚的北部在这个西北部靠近苏丹的边境那里开办一间的中学然后之后过去的2年多的时间神带领我们到一个不同的一个环境不同的神学院里面来到做侍奉。这个 Moffitt Bible College 过去2年的时间在那里有侍奉。那 Moffitt Bible College 呢是在这个肯亚的比较接近这个 Nairobi 首都的地方叫做 Kijabi 的地方。那里是我们最主要是训练神的仆人神学生让他们有一个训练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那在 Moffitt 的神学院里面呢就来自很多不同的民族或者是这个 tribe 这个肯亚很多的那些种族的地方有学生来自这个 Turkana 是以前我们在这个北部所做的侍奉那个地方这个女孩子是从这个北部 Turkana 来的，然后也有一些是从这个Maasai， 可能大家有听过肯亚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民族叫做 Maasai， 是一些的游牧民族。那也有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种族来。那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学生，我没有他的照片，不过我们有一个学生是从索马里来的学生大家知道索马里是一个回教的一个非常回教的一个统治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学生索马里人他是也是一个回教背景，不过在过去的一些日子宣教士有与他有这个交通，然后带他信主，然后他就决定信主之后他也愿意成为牧师成为做主的事工，所以他也来到这个学校的念书。那在这些不同的学生里面我们也看到神在他们不同的背景里面带领他们来念神学。那我们也有学生从不同的国家过来念书，在从不同的东非的国家有 刚果、苏丹还有坦桑尼亚的、学生。那么我们最主要的、focus，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门徒训练、除了教导、神学的课程之外、最主要是门徒训练。我们有一些的、在这个 chapel、学生有这个、聚会的时间、来到与他们分享教导，然后也有在这个、Bible study 的时间小组里面、这个与他们有这个 mentoring、带领他们，然后也有在、家里，在、不同的家里面与他们的交通，更加的认识他们，认识他们的背景。那我们也有与他们分享一些我们过去在、北部Turkana 的地方 的一些的事工，对他们来讲是也是一个很新鲜、很不同的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因为很多的，其实在肯亚里面、不同的种族里面，他们对他们来说，像不同另外的一个种族来传福音，也是一个相当、挑战性的一样，就是 cross culture 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跨文化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门徒训练和领袖训练里面、宣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门的课程。因为、很多时候肯亚的弟兄姐妹或者基督徒觉得宣教就是、外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白人，多数是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做宣教士，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本身也可以成为宣教士，神也可以呼召他们到不同的、种族里面，不同的国家里面做跨文化的宣教士。那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探访他们学校、学生的工作，他们我们都派学生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做实习，然后、也有与他们、看他们的侍奉，来到与他们分享。那我太太 Christine 她也、Joy、参加学生的这个 choir、与他们一起有、唱诗的时间，同时也接着与他们的亲近的时间，也可以与他们一起的有这个、discipleship 门徒训练。然后我、这个是其中这个小组、他们毕业的时候的情况。那其中一个很大的需要，大家可以请大家 为这个这些学校、这个学校这些学生祷告，就是当我们训练学生的时候，我们很注重这个、学生的这个 integrity， 这个他们的、灵性，他们生命的改变。因为很多的这些、肯亚的、基督徒，他们当他们来到、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开始他们存着一个很单纯的心来到侍奉，他们要认识神，来到认识读圣经、他们有一个很单纯的心要侍奉神。可是当他们毕业了之后，到了这个工厂的时候，到了教会，到了世界的工厂的时候，他们就面对很多的挑战、金钱的挑战、在因为在肯亚的国家还是比较上还是比较贫穷，所以当他们有机会得到一些的、外面或者是其他的、金钱的、帮助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改变他们的开始的、这个侍奉的心、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神学毕业生，他们毕业了之后就不到教会里面去侍奉，因为在这个、其他的 NGO， 就是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UN、国际的这个、其他的、机构里面、请他们去做一些的工作、因为这些很多这些 NGO 他们觉得基督徒或者是、牧师、或者是这些、神学训练之后的这些传道人，他们的品格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更加喜欢 去请他们做这些事情。那他们当然也那个薪水也更加的比较好，比教会的做成为牧师更加的好，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因为这些的、其他的不同的、这些的 temptation， 这些的、挑战，就去失去他们的、 原有的这个侍奉的心。还有在教会里面，其实教会里面也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挑战，就是这些 power 啊。教会在肯尼亚的教会，很多时候当一个牧师他成为一个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他就很多的权力在教会里面。那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这个因为他们的这个都受大家的尊重的时候，他们就很多时候就改变他们的这个心。所以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不同的 temptation， 不同的试探，不同的挑战。所以请他们为 请大家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些他们的心是很重要，因为为了来到栽培当地的教会，带领当地的弟兄姐妹来到更加的有更加的来到在教里面成长。那以前给大家分享过，就是在肯尼亚的教会的基督徒一般的情况，就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他们都很多人都觉得就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说有大概有80%的这个人口他们都说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当你看到他们，他们也到教会里面去啊，可是当你去真正去给他们交通的时候，看他们的信心其实他们很肤浅啊。当有困难来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神，当有这个在2008年有这个政治上面有动乱的时候，他们也参加一些非基督徒去互相去残杀不同的种族啊。所以我们也请为大家为他们的这个灵性的根深在神里面，在主里面，圣经里面有更加的有更深的一个根基祷告。那过去我们所做的这个是毕业的去年的毕业的照片除了教导之外还有做一些的在课堂里面的教导也有做一些的 administration 行政方面。所以在这个与当地的领袖一起来到侍奉的时候，也认识，然后也认识很多不同的文化的一些的不同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那里的侍奉。今年我们回来这里有一年的时间，在南加州做深造我太太 Christine 她在 Fuller 有念一年的时间去继续她的这个 studies。 那我们也在这一年的时间也要祷告看神的怎么样的带领，因为八月之后我们可能会到不同的工厂不一定要回到这个，不一定回去这个神学院里面，我们就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可能做这个在北美做推动宣教的工作，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回到非洲去在可能在不同的神学院里面做不同的事工。所以请大家也继续为我们的方向来到祷告。所以今天我们谢谢大家这个另外最后的照片就是这个学校 Morphin 的学校的一些全校的学生今天早上希望能与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跟这个我们宣教所讲的宣教神的呼召有关系的经文。那这个经文是宣教教会的宣教部所给的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九节。那我将用一段时间来到念出这段的经文，然后与大家分享一下神给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怎么来到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九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因呼喊声的呼喊者的声音，门框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人，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经文继续讲到神给以赛亚的差遣，是到一些民族当中，他的自己的民族当中。可是一个，假如大家去继续念下去的时候，看到神差以赛亚到一个民族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神特别也讲到，这些民虽然你告诉他们神的信息，他们却不要听，他们却去拒绝神的话语。那这跟我们每个人每一位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这里我看到有三点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这一段经文。第一，就是我们看到虽然人的历史有改变，可是神仍然掌管一切，神是不变的神。这里在我们看到这个乌西亚王在的背景是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去念这段经文，不过大家在这个可以去看在这个历代记下第26章那里讲到乌西亚王的一生的这个事迹。其实乌西亚王在犹太国统治了25年的时间，52年的时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他在最后的十年里面的时候患了这个麻风病。那圣经形容乌西亚是一位好的君王啊，因为圣经形容他是一个在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国在犹太国里面的这些的君王里面，很多是不好的，很多是不合神心意的。可是乌西亚王是一个其中一位，神称为他是一个好的君王。他在统治下的犹太国成为一个非常强的军事的强国，一个富裕的国家啊。更重要的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圣经也讲到他寻求神，神就让他的一切的事工亨通啊。神帮助他攻击这个腓力斯人，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啊，他们有很多的敌人啊。可是乌西亚王是带领整个国家去攻击腓力斯人，然后他的名声，因为他的强国的原因，他的名声他传到埃及，到不同的地方，全世界的地方都听到他的这个名声啊。他不单是在这个军事上面，在国家里面也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在这个高山，在旷野，在平原的地方建筑很多的巩固他自己的城墙，巩固自己的国家啊。因此在乌西亚统治的那52年当中犹太国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我们可以想象，他在他带领之下，这个以赛亚就在他的带领，这个乌西亚王统治的时候出生出世。在他在这个以赛亚先知在他呼召被神呼召之前，他的一生都是在生活在这个乌西亚这个统治的里面。当然在最后的十年的时候， 以赛也看到乌西亚的失败，在晚年的时候，因着他的不顺服、不听从神，他自己跑到这圣殿里面去做献祭，所以神就让他有这个麻风病，有十年的时间有麻风病。所以在以赛亚的这个意象里面，当我们在看这个段的经文，第六章的经文，看到一个神是一位君王的显现的身份显现在以赛亚面前，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雄伟，是一个荣耀，是一个全能的王。这些比这个乌西亚或者是世上一切的君王更加的圣洁，更加的雄伟，更加的荣耀，更加的伟大。所以在这里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赛亚其实有一个他的所看到的是一个意象，里面神是重新给他看到一个对比，一个 contrast， 就是世上的君王，他所认识的君王，他所长大成长在一生里面所认识的一个君王，是一个这么一个好的君王，不过在晚年也看到他的失败，看到一个世上的君王是不靠不住的，不论他是多么好的君王，多么好的多么强大的国家，一天他也会有失败的时间。在意象里面，神重新给他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在这个历史的改变当中，神是不变的神。那看到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也很多时候看到我们身处的环境里面，我想大家也经历到不同的一些的不同的环境，在我们的成长当中，我们也看到世上一些的国家，一些的统治者都是靠不住的，对不对？虽然说美国是一个强国，或者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国，可是这不是一个长久，不是一个永恒的一件事情。在去年在北非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啊，在北非这个突尼西亚统治了，我想也是大概二十多年到五十年的时间的一个统治者，就被北非这个国家突尼西亚的这些人民就推翻了，然后埃及也是一样，然后在这个这个利比亚，我们也这个卡达菲也是一样，不论是他是好的君王，不好的君王，也不是一个永恒的事情。可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是一位不变的神。所以当神呼召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在以赛亚他自己来看的时候，我想神就给他一个很大的信心，叫他去呼召他做一些可能是一些非常挑战性的事情，在这里神还没有给他看到一个他要做些什么，可是当神呼召到他的时候，他有这个信心去回应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不同的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神不一定呼召我们去做去肯亚或者去非洲做宣教士，可是我相信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不同的岗位上面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同样有一个同样的信心，同样的肯定，知道神带给我们的挑战不论是多大，他是不变的神，我们是可以依靠他。第二，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虽然不完全好像以赛亚一样，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净，住在不洁净的人当中，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当中，可是神要的是一个圣洁的生命。在神差遣或者是神呼召以赛亚之前，他首先要这个以赛亚一个圣洁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当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不洁，他在 compare， 他看到这个对比的时候，看到自己多么的不圣洁。可是在圣经里面，神就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象，神就接近他。在圣经里面，圣洁并不是一个单单一个属灵的口号。当然这个以赛亚的这个看见意象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通常的一个经验，它只不过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经验，来到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圣洁的神，而我们的回应的时候，神要我们做的是一个同样是一个圣洁的生活。特别在尼迦书里面，虽然在那里看到并不没有讲到这个圣洁的这个字，可是看到神耶和华神是的要求，他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可是这个何为善这个字可以解释作怎么去行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一个 holiness 的 life。 他向你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个神是要求我们所做的就圣洁的一个发出来的一个侍奉。圣洁并不是只是在坐在这里，在星期天来到教会里面坐在这里就唱这个诗歌，圣洁圣洁，圣哉圣哉圣哉，或者是觉得我们就来敬拜，我们就是一个圣洁的时间。而圣洁是每一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来到怎么去讨好神的心意。我们所做的在这里讲到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不同的工作上面，是不是有行的神的公义呢？还是我们是跟着世上一些好像以赛亚讲的这个在不洁净的人里面做这些不洁净的事情呢？这个是神要我们提醒我们，在从以赛亚这个世界里面再次提醒我们，圣洁的生活是神要的要求。第三，我们也看到，虽然我们不完全，好像以赛亚一样不完全，可是神要的是我们的回应。当神来到洁净以赛亚之后，神就向以赛亚 呼出这个呼召有谁可以为我去呢？我想这个同样的呼召是给每一位，我们每一位的在座的，在每一天里面，神也向我们呼召，谁可以为我们去做，将这个信息带给我们附近、我们周围的人呢？其实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所注重的、所着重的，是一个顺服和回应的心。当我们在这个Eldama Ravine 在神学院里面六年的时间在肯尼亚里做这个宣教的工作的时候，在 Eldama Ravine 的一个这个学校里面是相当一个平稳的一个侍奉啊，教导一些的学生，然后他们毕业了之后，我们也是很高兴看到他们这个成绩到他们到不同的教会里面侍奉。可是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在当我们侍奉的时候，神也给我们一个不同的呼召，不同的看见，就是在肯亚的北部有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差不多是一个在这个 desert 一个沙漠的地方，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在那里一个城市里面有大概90公里，周围90公里的地方没有一间中学，没有一间学校，而那里的教会要求或者是说希望能够开办一间学校，然后接做这个学校能够做福音的工作。那神就将这个意向、将这个呼召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当时我们也觉得，我们是不是适合去这些地方呢？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相当的一个挑战性的地方啊，因为那里没有什么都没有。是一个重新开始，一个 pioneer， 一个是重新的一个的侍奉。 那么接着之后我们祷告了之后，我们觉得神我们应该是回应这个神的呼召去搭上这个信心的一个过程，一个脚步，去到这个非洲的北部不是非洲，这个肯亚的北部去与其他的一些的宣教士一起来到开办这间学校。神就祝福，神就赐福这个学校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个学校虽然是很简陋过去我有给大家分享看到一些的照片现在是第四年的学校，已经完成四年 的学程学生已经完成第一班的学生已经完成四年的课程在中学里面这今年是他们第一届的毕业，有毕业的事情。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神这不断的继续的来到带领这间学校，虽然我们离开那间学校，虽然神带领我们到不同的侍奉，可是神继续在这些学校里面也到来到帮助带领这个学校的发展现在这个学校是教会也有参与，然后这个学校的老师是政府去派去的教学，然后这个校长是当地的人做校长。所以我们很高兴神感谢神，他继续做他的事工。所以神是要我们的去答处，去顺服，去回应他所呼召我们的做我们的事情。而神对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不是去一定是去完成这个事情，而是去参与事情的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这个神是更有兴趣看到我们的成长。其实我们过去在肯亚十一年的时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就常问我们说你们觉得你们所做的一些什么东西呢？有些什么成就呢？或者是有些什么做了一些什么的事工呢？我们就常觉得其实我们并没有说完成很多的事工，可是在不同的过程里面我们认识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而神并不需要我们到宣教工厂去做事情，神却需要我们的去顺服他，去听从他，去回应他的呼召。所以在这里我想弟兄姐妹跟大家分享这三段的三点，就是讲到神是一个不变的神，在历史上面我们可以信靠他，然后神是要我们的回应，当神呼召我们在不同的我们的岗位里面，不同的生活里面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顺从去回应他呢？这是神最大的心意，从这个以赛亚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里一次来到向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的先知他所经历的，主你自己来到呼召他经过这个的神这个意象给他看到主你自己是一个圣洁的神，而主你自己也是一个呼召的神，在这个世代里面你呼召他成为先知，在现在的世代你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自己的先知，在我们的不同的岗位上面为你来到传扬你自己的信息。主，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回应的心，能愿意来到听从服从你自己的呼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